来，为什么这次出不去？那我们要很谦卑的把自己的情形整理出来，那我们才会进步。有的时候又有一些新的领受，或者有时候你去听别人讲信息，哎呀，你说这个血肉的妇人，为什么他讲到这个点我没想到，我们就把它写出来。像我以前读血肉妇人的故事，就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是拥挤耶稣跟信心触摸不一样，所以我整个观念就只有这个故事里面只有这一个。可是有一次我在那里读经读经读经的时候，我突然里面想到主让我里面感觉这个血肉的妇人，他里面有一个 strong desire to be healed， 就是他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意愿，一个求医治的意愿在他里面。其实在我讲这个点之前，我一共讲了三个点。第一个点，他 identify the problem， 就是他知道他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今天很多人患的漏症自己不知道，他知道他的漏症在哪里，不是他知道他的问题，他能够找到他生命软弱的问题在哪里。今天我们自己不知道，很多生命的祝福从我们身上漏掉，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所以像弟兄告诉我们，闲话会漏掉生命，脾气会漏掉生命，他给我们点了几个点，但是我们到底是在我的身上漏掉我生命的点是什么，我知不知道？那这个血漏的妇人，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问题在哪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有一个这么强得医治的意愿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在一切医生的手里面，他宁可花尽他的钱，他希望找到医生，他拼命找，他一直找。而到最后，当他听说耶稣来的时候，他不顾别人，不管别人，他拥挤到里面去，他要去找耶稣。第三个才是讲到信心的触摸跟拥挤的不同。所以这是前两个点是我以前自己没有的，可是当我后来突然有的时候，我就把它加上去。所以我们的讲章是可以进步的，是可以一直进步的。所以一个人要很谦卑啊，讲完道以后，在主的面前啊，今天圣灵在哪个点用了我们，在哪个点上让我们觉得出去的弟兄姊妹被打造了，弟兄姊妹被摸着了，那我们回来在那里多写一点灵感，多把一点主今天给我们特别的话把它写下来。那这个东西将来我们自己回头看，对我们本身都是一个激励，不见得是为了要再讲，就连我们自己重看都是一个属灵的复习。哪些地方哪个例子举得不好，举砸了，把它改掉嘛。我记不记得我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我听那个伊老师哈，那个伊弟兄，他有一次讲到，他说很多人对神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的神是后妈啊，处处找我们麻烦。底下全场人就笑得要命，因为这个例子好像举得很好，好像后妈专门找人麻烦的。所以有一次我讲到呢，我根本就是讲到一半的时候，我也是正好讲到这个点，就是我很多人对神有这个误会。我脑筋里面因为我没有特别预备例子，直接就想到这个伊弟兄曾经讲过的，我就举了他的例子。他说我们常常把神想做我们的后妈，找我们麻烦。我那天讲完道以后呢，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姊妹，她人非常的柔和啊，她不是那种好出人头好管人的，她非常好。他有一天呢，他不知道，他后来这个跑来跟我讲，他说他余弟兄啊，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我说好啊，当然好啊。他说你以后啊，能不能不要举后妈的例子？他说因为有些后妈很好，有些后妈比亲妈还要亲呢。他说你这样讲会不会伤到底下一些，就是万一你将来讲到底下有很好的那些后娘啊，那他们心会不会受到伤害？啊，我觉得他心很细啊，这次心就是我这个粗心的男人没注意到的。我说谢谢你，所以这个后妈的例子从我的讲章上掉了。我说我也没放到我的讲章上，我就说这样子的例子我以后再也不用了。我觉得接受校正嘛。所以弟兄们如果肯有这个谦卑的度量，回家跟你的姊妹说，告诉我什么地方我可以改进。讲真的啊，你不要人家讲了你就受伤，讲了你就发脾气，一跟你讲什么你就辩驳，你去讲讲看啊，人家以后不跟你讲了。那这样子我们会进步。那这个发表的技巧呢，我想这个是更次要的，我放到第四件事情了啊。那这个苏格拉底，虽然他不信主，但是我想他是一代哲学大师。那他曾经在教导上，这个教学上， 这个他有一些建议，那我觉得他讲的这三个点其实是非常的好，其实跟我们一个神的仆人传神的信息也是很有关系。他说一个好的沟通，一个好的教学有三个重要的因素。那第一个呢叫做 ethos， 这什么叫做 ethos 呢？就是传道人的品格，你这个人怎么样决定影响你沟通传教教学的果效。那这个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所以我就不多说它。那第二个呢是讲到 pathos， 就是你讲到里面有没有火，有没有热情，就是你这个信息本身到底吸不吸引你，有没有抓住你。如果你自己只是平平淡淡的在那边像念经背书一样，人家就知道这个东西没有抓住你，你不过是八哥学讲话就是。里面要有火，要有热情，有那个所谓的 passion。 所以有一个很好的传道人，他说什么叫做一个有 passion， 就是有热情的传道呢？他说他是用他的心在传道，叫做热情的传道，就是 heart preaching， 心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这个人讲在台上讲到，人家一眼就知道今天这个信息在我们里面真不真实。真的话，你自己里面就会觉得非常的活，非常的实在，真正有一个负担在我们里面，而不是只是在那边我们把一些东西把它背书背出来。就这样讲到需要 passion。 那我去年跟弟兄姊妹交通到这个同一心灵同一脚中，讲到以西结书是活物。那是活物它到哪里去，轮子跟着它哪里去，对不对？然后圣经上两次讲到这个活物的灵在它的轮中，在我们一切的行动一切的言行里面，我们的灵跟在里面，我们的灵放在其中。这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的灵放在我们的话里面。我从前读黎立松这个话语的知识，讲到说要把灵放在我们的话里面送出去啊，哎，我觉得玄奥，听不懂，真的听不懂什么叫做把灵放到话里面送出去。慢慢摸索到最后的时候稍微知道了，真的就是我们讲到是从我们的心里面，从我们真实的里面，我们来传这个东西，这叫做 heart preaching， 从心里面出来传，整个带着热，带着火，带着真实。所以当你听一个人讲到他真的在他的那个真实的里面，在热忱的里面传，你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你觉得一个人如果只是很八股的在那里传，在那里讲一些道理，讲一些字句，你会常常忍不住想看看表。因为一个人真有火，你本身就被他吸住了，你会觉得这个人讲的东西是一个真东西。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体力身体因为有特别的问题，有时候累过头了啊。但是绝大多数当一个人真在热忱里面传，你会被他抓住的，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个吸引，把你这个人给扣住，因为他从他灵里面出来，把他的话送出来。那第三个才是 logos， 所传的内容，所传的内容。这个底下我写的这个心理学家这个分析啊，那有一次我在这个美国，他们有这个北美华人领袖教会的训练，这个领袖的训练，他们请我去跟他们交通话语的学习。我那天我没有发讲义，我直接就问大家，我说你们知不知道心理学家分析一个人讲到成不成功，那么这三件事情，内容、声音跟表情，你们觉得各占百分之几？你们觉得他的内容应该占百分之几？大家都认为内容很重要，就声音觉得也很重要，普通，然后表情也很重要，但是大概各三分之一，他们给我的答案大部分都是各三分之一。我说那个书上告诉我们，居然说声音占38%，表情占55%，内容占7%。我说我们神的仆人绝对不能根据这个，我们的内容绝对重要，因为我们是传神的道嘛。 这是世界上的演讲家他们所分析出来，他们要怎么样子一个演讲能够吸引人，能够抓住人，所以他们上面有很多的表情。那我说的热忱不是指表情，你们不要误会。那你如果里面没有真正的那个圣灵的负担跟热忱，光去做表情的话，你是在演戏，你知道？大家听久了会觉得恶心肉麻。那里面真有负担出来的时候，该哭就哭，那么该严肃就严肃，该喜乐就喜乐，你就发现你这个整个人跟信息是你这个人被圣灵来管理，而不是你在这里操纵众人的情绪跟感情，这两个东西很不一样。地上的演讲家，伟大的政治家，你发现他们常常在那里讲到，他们讲演讲，他们用很多的技巧，为了要扣住人的心，他们有很多的表情。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要去说的，我们所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生命自然里面出来的。当你真被信息抓住的时候，你这个人不会只会僵僵的站在那边讲的，你很自然就会有表情，你很自然就会有动作，它都是自然的。所以发表的技巧，我昨天说了，它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也是重要的，重要但是却不是最重要。那为什么它重要呢？那我想我们读在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啊，神的道不仅仅是活泼的，也是有功效的，所以这个技巧还是重要的。就我们怎么样传出来能够传得这么活，我们怎么样能够传出来能够有功效，不然的话你讲的道理再纯正，句句都是从圣经上来的，甚至你上去你要更纯正的话，你干脆不要讲任何人的话，只要上去念一段圣经就好了嘛。但是这个这样子的念下去，你就发现产生不了该有的果效。所以神把道交给我们这个人，实在神信任我们，怎么样子把那个中心的信息透过我们这个人的预备，透过我这个人的生命和性情，我能够在讲台上把这个东西传出去。所以技巧它是有它的重要啊。那我想我们今天我已经提过好几次了，决定不是世界上的人去学方法，而是说我们也是要有一些的注重跟讲究。这边提到的几个点，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这样练过去好了。为了有些人看到这个录影带，但是没有奖章，我想我们简单的提一下啊。那中心的主旨只要有一个，清楚表明，重复提醒啊，没有人把一根铁钉能够一钉就能够钉到这个墙壁里面去啊！你不要说墙壁了，连木头都很少人有一根一圈就可以打进去了。总是要一锤一锤一锤一锤它进去，对不对？那尤其底下有些人的心不是像浆糊这么软，是像墙壁那么硬，那你总是要打好几锤嘛。所以你不要讲太多的内容，你宁可有一个中心的主题，一再的回来，一再的回来，打打打，把它打下去，让他回去至少带点东西回去。中心的主题只要有一个啊，我再说不要随便讲十二点，真的是记不清楚的。那要有热忱，这前面都讲了啊，要有 passion， 要有 fire， 也像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讲到你们要心里火热，或者是讲到灵里面要火热，那这是传道人需要有的情形。那要有火哈，就是要多借着祷告，为着你所传的信息一直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最后你就发现那个整个信息进到你的里面，而你上去的时候你带着那个负担，带着一个很清楚的重心，你就一层一层的把它打出来。第三个要学习边讲边跟随圣灵。对不起，因为这个讲义材料是我在美国的时候用的，所以有些地方跑出英文来，这个内容该 drop 就 drop，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些该舍弃的、该放下来的就要放下来。你不能说我今天预备了这个十点啊，那你非要把十点讲完，我不要讲十点好了。就像你今天预备了三点，你只预备了三点，但是你发现今天你上到台去的时候，圣灵只要你讲其中的一两点、两点，第三点不要你讲了。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顺服放下来。我有太多的讲台上台讲。第一点没讲完，整个小时已经用完，所以我宁可把第二、第三留到下次、下下次讲。虽然我已经预备好了， 但是我宁可放下来，因为今天主没有要我一下讲这么多，一上去就发现今天主有一些特别的话就在第一段里面一直要讲一直要讲，我知道有主的意思我就顺服。你不能说我预备好的不讲太可惜了啊，那个故事没有讲的话大家太可惜了啊，你非要讲弟兄姊妹不行，这样学习放。那么刚开始操练讲道的时候常常都舍不得放，都要讲完。我自己也尝过很多次这样滋味，硬要讲的时候里面就很惨。所以我说我第一次讲道神给我那次的学习，预备了一个觉得一个钟头的讲道只讲半个钟头，我讲完我没有东西讲我就下来，那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以后没东西讲就早点结束啊，免得大家都跟着你拖啊累啊。但是如果有圣灵特别的负担啊，那我们就要多讲。所以第四个讲第四点说绝不勉强脱离带水，如果负担已经卸掉了就结束，不在那里凑时间。但如果负担来了或是圣灵有特别的带领，那我们也顺服，不要受时间的限制，我们就继续把那个特别的负担讲完。那第五个操练不受人走动讲话孩子打瞌睡影响，那我是不知道这边的情形怎么样哈。那我因为我常常到各地去讲道，常常碰到的对象聚会的情形不一样，所以要尽量操练不受影响。那我也请弟兄姊妹也学习也尽量不要受旁边人影响，这是双方都要学的，讲的听的都要学啊。有人打瞌睡你就讲不下去了，越讲越轻，想想看我昨天晚上祷告到半夜三点钟才预备出来的信息，你累我不累啊，居然睡成这个样子，越讲越气了。不要受人家睡觉的影响嘛，有的人可能最近真的有特别的事情，他特别累，让他睡嘛。他有时候睡了五分钟醒过来以后底下听得更清楚。那我们教会那个老弟兄，我说他是每会必到，每到必睡，然后睡完的时候会后祷告，他常常第一个就站起来祷告，而他祷告的内容八九不离十。所以人家有的人是有这种本事，可以一面睡一面听，你就让他嘛。好，偶尔有人起来走动也不要受影响，尽量不受打岔。那我们不是送葬节，没有那个本钱去骂人。我昨天已经说过了，你骂完下台人家更高兴啊。那送葬节可以不准人家走，你再走我就下来，大家就跟他道歉啊认罪啊再请他回去。那我们没有那个分量啊。所以万一真有人走动我们只好尽量学习。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我觉得一个好的聚会弟兄姊妹也应该学习操练，尽量不打岔讲台的。尽量不让孩子随便进来，尽量不要随便起来走动，因为你发现有任何一个人起来走动，所有人眼睛都来看他。那你们自己站过讲台的都知道你受不受影响，尤其如果正好那个信息到达一个高峰的时候，神有一个特别的话特别的负担要你传，你发现撒旦就常常利用人的无知粗心就在这里打岔聚会。一个人一起来走动大家眼睛就全部看，我正好到了一个负担是最重要的负担，我就发现底下人所有眼睛都在看人。有一个弟兄有一次他传福音一场大的征战里面，他泄肚子泄得厉害的不得，他知道仇敌攻击，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主让他那天聚会里面可以起来啊。他第一天聚会就很多人得救，第二天聚会的灵更高，他长到最高要呼召的时候，突然底下一个小孩子拿起手电筒来照他，啊，过一下，哎，找他。啊，弟兄之间想说，底下这么多招待，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把这个小孩子制止或者带开来，就打岔他的灵，这仇敌做的。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小组里面，他们带了两个福音朋友，是高级知识分子，两个都是博士，带到我面前，我隔着桌子，我大家围一圈，中间放着桌子，我正在跟他们终于谈到福音，我发现他们两个非常专心在听我讲。有这次家主女主人突然出来端了一盘水果就卡到中间的茶几上，就正好把我们两个隔开，我看不到他们，他们看不到我，就是没有这种敏锐的感觉。你就发现仇敌借着我们根本不是无心的，但是却能够来破坏聚会。所以我想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尽量让聚会的时候没有人打岔，这是我们各个教会都要学的。但是当我们传道人真站在上面的时候，我们学习不受打岔，学习不受打岔。 就是尽量让那个负担，我们还是活在那个圣灵的流里面，让圣灵抓住我们，我们自己不被这些事情抓出去。很多时候是仇敌要来破坏的。你看，我自己也把这句话写下来，学习把自己和灵放在所说的话送出去了。现在慢慢比较能够体会这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你讲的时候，你真的是从你最深之处讲出来。这个所谓中国说的肺腑之言，真的是从里面出来的东西，那是真心的东西，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比较容易碰到。那几个不要啊，不是说绝对不可以，但是看情形。第一个，不要用压人的口气，天天定罪人、恐吓人、威胁人，让圣灵来关照。就像我昨天讲的，你不顺服，小心长大麻风。米利安一样，那么属灵的姊妹都长大麻风，你小心一点。弟兄姊妹，不要讲这个话。权柄，这个中国人说以德服人，我们怎么样服别人？是我们是用主，一切的权柄从主来。你越像主，就越有主的权柄。他讲话不像我们的文士，他讲话带着权柄。不要用消极，多用正面，多用正面的鼓励。不要老是讲说，你们为什么老是不喜乐？你们为什么老是不懂得常常感恩呢？为什么老是那么消极？天天都是你们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太消极了。用正面的口气。那神何等喜欢我们能够凡事谢恩。先不要这样子马上就去骂别人，先用正面的口气来讲。但我常常听见有些弟兄姊妹在他不可能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感谢主。何等的让我们感谢，让我们敬佩。那到底为什么这些人能够这样子的来，在难处中还能够来感谢神？你要举那个得胜的例子，不要先老是去讲那些开始骂人的事情啊，要多用正面。不是说要讲人喜欢听的话，弟兄姊妹，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在讨人的喜欢，而是希望多从正面来鼓励人。那不要太平淡啊！那这个是借着操练可以稍微操练的，就是说你多把你的信息借着祷告放在你的里面以后，那你在讲道的时候就尽量让圣灵抓住你的情感，抓住你的心思，你很自然的就会比较有高低起伏的话。那你如果是要去学那些演讲家，又卷舌然后又什么，那真的很肉麻。我跟你讲，高高低低那是人工出来的，越自然越好。该大声就大声，该小声就小声。你如果是人工出来的东西，人家就觉得造作、虚假。真的从圣灵里面出来就好很多。但是呢，平淡也是很伤的。你从头到尾一个调子这样过去，大家尤其工作累得了老半天，听你那个声音，越听越想睡觉，越听越舒服，因为没有打岔，这么平，这么平。他很容易就睡着了。那不要太轻浮，不要讲那些这个不切主题的笑话或者是例子。那尤其，我想这边绝对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北美常常有这样，有些人传道人举的例子让人想入非非，讲了一些不该想的例子，那实在很不好，对不对？这样子的例子都是不合体统的，要小心。那偶尔万一真不小心举坏一个例子，在主面前好好认错，避免再错就好了。但是举例子也要小心。那么眼睛不要闪烁不定，要有把握，正面看人在于目光。因为你如果眼睛本身就这样闪烁不定的话，人家就觉得你自己怎么都虚虚的，你对你自己讲的东西都没有把握。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听过很多的见证，神的仆人神用到一个地步，他在台上突然一下这样指的神讲的哪一句话，那个人正好被他摸着。那如果是闪烁的，你马上就换了，指着这边眼睛看那边，那有时候就是带着全人就这样看下去，神就有时候就把那个人给转过来了。那个个性害羞有时候让我们不敢看人，对不对？我说过以前我刚开始也都会看上面啊。学习勇敢，因为我是在传神的话，很勇敢的看人，但也不要看人家看太久，尤其你弟兄瞪人家姊妹瞪了一分钟，人家吓死了。 大概停个三五秒钟你再转开，这个不是说你要量时间哦，三秒然后换一个是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的，你不要盯着人家老是不放，人家吓死了，真的吓死了。但是不要闪烁不定，但是也不要这个，这是一些很简单的技巧，我们稍微注意一下。不要滥用出口的机会，不趁机会责难别人啊！因为讲台不是炮台，不要趁机放炮，把所有该骂的人在讲台上骂个痛快啊！觉得负担卸下来了，真舒服，真过瘾。那就是因为讲台不是炮台，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己意情绪放进来，一定要很小心的传主的话。很多的仆人在讲台上后来很后悔，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一天在一个特别的情绪里面，不仅仅是坏的传道人，比如说他受到神儿女们把所有该骂的人在讲台上骂个痛快啊，觉得负担卸下来了，真舒服，真过瘾。那弟兄姊妹，讲台不是炮台，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不要把自己的己意情绪放进来，一定要很小心的传主的话。很多的仆人在讲台上后来很后悔，因为有的时候他那一天在一个特别的情绪里面，不仅仅是坏的传道人，比如说他受到神儿女们那个无理的对待，那个好心没有得好报，他们在背后伤害他，中伤他，这个攻击他，他听到的时候里面难过，有时候就把这个难过在讲台上一下都发泄出来啊。这个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那个情绪跟感情不要借着讲台随便发泄，所以我们自己里面上讲台前我们这个人的情形要特别蒙主保守，被主洁净啊。尤其是对谁心里面过不去，不要去针对他讲。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讲的东西你知道说正好是某个弟兄的问题，你讲出来他很可能认为我会讲他，但是如果在主面前祷告真是主要我们讲的，我们还是忠心的传。因为我今天讲台不是只为着你一个人，是为着全教会的，因为这样子的信息既然是真理是正道，那全教会的人都要学，我不能够因为你在这个点上有问题我就嘴巴被钳住不敢讲了。那我告诉你，我们传道人的嘴巴早就被钳住了，因为大家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嘛。那如果讲出来都怕说是指着他，是怕得罪他，那我们今天讲到都不要讲了。所以关键不在乎怎么样，是在乎我们这个人的心在主的面前纯不纯正，正不正直，是不是主正是要我们说的。那么声音不要只在自己的口里面，要勇敢的把它送出来。我是看到很多的传道人讲话话在自己的嘴巴里面啊，不就这样讲啊。主真的很爱我们了，你知道吗？我常常觉得很感动，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么多的故事都告诉我们，你说什么，你这自己的自言自语你知道吗？要有把握把声音送出来。那我是没有练过运气了，有的人是可以对1000个人讲话，那主耶稣可以对几万个人，那我没那个本事。但是至少呢，你里面要有勇敢，要有把握把你的话送出去，不要光在嘴巴啊。所以我们在那里培养年轻的同工们讲道的时候，听他们讲完以后，我们会给他一点建议。那有好几个都是声音在嘴巴里面，因为平常太客气了，平常也是跟自己亲近的人讲话，从来不觉得需要送出去，所以都是就是自己在嘴巴里面。所以讲道不一样，讲道是带着负担要传出去，所以该用力就用力，该大声就大声，不要怕。那么不要耸肩伸舌头跺脚瞪天花板，那你们可能没有这些问题，但是我都通通看过。伸舌头讲到一个故事觉得不合适哦，我有时候以前都伸舌头啊，伸舌头。我这鱼子妹说你为什么要伸舌头？我说我就觉得讲砸了嘛。啊，你讲砸了也不用伸舌头。啊，有人蹬天花板啊，有人讲话的跺脚啊，哎呀，太可惜了。啊，还有一个弟兄，我第一次看他讲到的时候，啊，他站在上面讲啊，那个讲台前面也不晓得有个什么东西，他在后面不知道怎么看到的，他讲一讲就过来摸一下，他讲一讲就过来摸一下，讲一讲就过来摸一下。那天全部人在那边听他讲道，对他算他讲摸了几次，过一下他又来摸一下。 他就是紧张到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自己，抱一下就摸一下，摸一下。我坐在底下，我就想，你讲的再好的信息，大家都在看你摸那个。就会后大家就在那里比较，你算是几次？他说不对吧，78次，有人说不对，83次，哇，就在那边讲几次，全是注意这个东西去了。那这些是小毛病啊，因为我们都不完全不老练，难免有这些问题。那像口头禅，那口头禅也是啊，常常都是有很多口头禅，那我也是很多口头禅，那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的口头禅是什么。那其实也不是口头禅，我后来跟弟兄姊妹讲，那个不是我的口头禅。我说我看到弟兄姊妹我就想讲那个嘛，他们说我一个讲道里面好几十个，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就讲亲爱的弟兄姊妹，他们说你一个讲道里面好几十个。那我也不是说不能用啊，不然人家以后不敢用了。你们本来就是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有些口头禅，有些或者摸摸眼睛啊，或者怎么样哈，或者捏个鼻子。那我们还有一个弟兄是很喜欢在讲台上擤鼻子的，没啥，人家说，弟兄姊妹这些动作都尽量少。那这些都是一些外面的毛病跟习惯啊。当你真是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大家可能也不太去注意那个。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很简单的事情，如果我们稍微改进稍微突破一点的话，让大家能够更专心的听我们讲道，不要去看我们摸这个，不要去看我们擤鼻子啊，我觉得你一张手帕已经用了好几次了，你还在用，大家都会觉得怎么搞的。所以很多这些毛病能够尽量除掉就除掉。所以我今天就是跟你们稍微分享一点这个话语的，不是一些比较这个，除了昨天人的预备啊，跟今天前面讲到这个内容的预备，然后后面讲到一些技巧上的一些简单的讲究，我想我只是一点点的分享。那你们都很客气，我昨天请求你们告诉我有什么意见心得能够跟我们分享，大家一起进步，你们都不讲。所以如果你们晚上会聚在一起大家分享的话，那不妨就着这些信息啊，大家有些彼此的帮助，大家都有经验的人都在这里把你们的经验能够分享出来，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进步。我们真的是既然蒙召成为神的仆人，我们就真希望在主的面前不仅仅做个忠心的仆人啊，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把神的话语传得完备啊，传得有功效，传得能够给神儿女们带来真正的祝福啊。这是一点点心得跟大家的分享。我想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真是那位说话的神，我们求你常常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活泼的话，好让我们这个人也真肯舍己破碎，让我们成为你自由的管道，不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你的限制。主啊，不让我们这个人的懒惰不让我们这个人的松散，不让我们这个人的主观跟随便，主啊，限制了你话语的果效。主啊，常常在我们里面来教导我们，主啊，把我们各样不该有的情形为我们校正，把我们该有的情形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更加卑微，我们愿意谦卑受教来学习，试着将那受教者的舌头赐给我们。虽然我们在这里是做话语的出口，但是主啊，那受教者的灵永远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生在你的面前有学习。谢谢主，我们为了各地话语的服事，我们特别求你来恩待我们。主啊，祝福各地的教会有更多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被你的儿女们知道，有更多活泼有果效的话语在那里被传扬。主啊，谢谢你祝福我们早上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